非常欢迎每一个来参加今天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家人。我们开始之前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开启我们的敬拜。阿门。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跳过了前面的一段，我们直接的先来讲十四章的第一到六节，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也是圣经当中的福音最美好的一段福音之一。好，我给大家念一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或者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真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很多人可能听了很多遍，常常的听到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家。我们每一个人，你真正的家在哪里？神今天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赞第175首。所以你想要有永生的生命，你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听过这个名字而已，你要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要祈求圣灵来帮助你明白你所听到的真理。我们真的盼望圣灵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同时也能够拯救我们这些还未信的寻求的朋友。好，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的祈求圣灵的帮助。阿门。
阿门。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看到主耶稣之前他怎样一次一次的预言自己即将被犹大出卖，他也不止一次的预言自己要受死上十字架。那么在之前一刻他还预言彼得即将要三次的不认主，所以门徒们在这里内心感到非常的忧愁，他们对未知的恐惧，那种即将临到的，他们都是那样的惊恐。门徒们当然也害怕自己对主的背叛，因为主已经预言了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并且预言了犹大要即将要出卖他，怎样被交到人的手中，而且他对他们说：我马上就要回到父那里，回到神那里。所以这些都是他对自己即将临到的所说的预言，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所感到非常的忧愁，因为他们即将要经历很大的患难，所以他们的内心是那样的惊恐。主耶稣基督知道门徒们即将要面临信心最大的考验，那就是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 他们在世上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即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要受许多的苦，被人弃绝，被人诽谤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对门徒们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见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把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相信主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所以门徒们三年以来他们与主同工，他们朝夕相处，几乎是主去到哪里他们就跟随他到哪里，他们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见证了他许多的大能，他让死人复活，他把鬼赶出去，他让瞎子看见，让瘸腿的走路，让瘫痪的起来，让大麻风的得洁净等等，甚至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甚至面对那些仇敌的攻击，主耶稣都是用他的真理，用他的全能把他们击退。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像小鸡一样，我们看过母鸡怎样带小鸡的，他们就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受着他那样的保护，他们与主在世上同行的日子是那样的安逸无忧。但是这就会在地上三年之久陪伴他们教导他们的人子耶稣基督即将要离开他们，所以从属灵的角度看，他们就像是要失去父亲的孤儿一样，要被留在这个世界，面对各种各样即将临到的患难困苦，所以显得是那样忧愁不安。他们即将对即将临到的患难充满了忧愁，尤其是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他怎样要离开他们，要去到父那里，他怎样被出卖，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要被死。然后预言彼得又三次要不认主，这些门徒们他们非常的惊恐，甚至担心他们自己将来有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让我们确实明白，即便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使徒，也会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患难陷入忧愁，他们内心也会不安，即便是最近前的基督徒也会有忧愁，基督徒也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这败坏的肉体当中，他们会面临许多的试炼，甚至犯罪跌倒，因此陷入忧愁，内心不安。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没有，我们的身体还在这个世界，还会受到世上很多事情的搅扰。即便是我们灵里面喜乐，但是我们仍然会因为所临到的各种的困苦，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各样的患难，来自工作的，来自家庭的，我们会忧愁。这个世界而且绝对不可能变得更好，我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荆棘杂草的世界，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记住。所以不要指望从这个世界能够找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就像约伯书五章七节里面说，人生在世地狱患难必定的遇到患难，没有人能逃避，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经历的患难我们都知道，更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人生在世地狱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就像火星飞腾一样，数不胜数，防不胜防。当我们的眼目只是看向这些患难本身的时候，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陷入恐惧，我们的心就会像海浪一样翻腾，得不到安宁，甚至许多人会因此失眠，也有人抑郁，也有人焦虑，甚至最后绝望走向自杀，都会有不幸的人。但是陷入愁苦并不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愁苦不能给我们带领我们的困苦困难， 解除不了良心的不安，没有任何益处。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愁苦，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还是要面对问题，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继续在愁苦里面，只会像泥潭一样掉进那泥沼里面，就像天路历程里面开篇的那个一千和基督徒，没走几步他们就掉进了灰心岛。所以如果继续在里面 沉默的话，那么最终会完全被吞灭。持续的愁苦只会让我们失去自我。如果一个人持续的愁苦，会丧失理智，最后做出疯狂的举动，就随从了魔鬼。因此耶稣基督对门徒们发出最温柔的命令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没有否认你们所遇到的困苦，他没有否认你们感受到了忧愁困苦，但他们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这是他针对门徒们那些真正撇下一切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因为世人做不到，世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没有愁苦，内心的那种平安喜乐，那绝对不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你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意念，我们每个人的心内心的意念是一个人最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感受到忧愁，我们可以感受到困苦带来的苦痛苦那种的困苦，但是可以凭着对主的信心，基督徒仍然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如果一个人的心被打垮了，灰心绝望了，那么他的整个人都会被垮掉，都会被彻底的垮掉打垮，就随从这个世界走向灭亡。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在那样的抑郁当中，焦虑当中，甚至那样小的孩子就开始有抑郁焦虑，突然之间就无法去面对现实，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周围的人群。所以大卫在诗篇中教导我们，他说切切的保守我们的心，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任何事情，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最重要。基督没有说你们不会经历苦难，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敢保证你不会经历苦难，但是他没有说你不会感到忧愁，而是说你们不要因为即将临到或者已经临到的苦难而心里忧愁。你的心就像你们在床上，就像门徒们在床上所遭遇的暴风雨，而不要心里面感到恐惧，就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他没有让我们的心忧愁，他没有让我们给忧愁留任何的地步，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因为神的儿女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是你有这样的特权，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要靠着我们自我的安慰，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是那样的软弱，在成年人我们也是那样的软弱，靠着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主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相信独一的真神，你们相信神的大能，你们相信神掌管着一切，你们相信旧约中神的大能的作为，神对犹太民族的带领和拯救，你们相信神的圣洁和公义，你们也要相信我，相信我的慈爱和怜悯，相信我就是拯救，我是你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我必要拯救你们到底。所有神的儿女，神的应许是必要拯救你们到底。你们的灵魂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在这个将亡的世界是平安的，是平安的。是这里不是说门徒们没有信心，而是他们的信心这个时候真的就像压伤的芦苇一样，就像江潭的灯火一样，是那样的微弱，是那样的被压弯，就像要将要去完全彻底被折断了一样。 门徒们还没有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预言成就，他不像我们，我们可以往回看，他们还没有，他们甚至无法完全领受基督国度真正属灵的意义，还以为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个世界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很多人还是这样的认为，他们对主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们真的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他们把全部的盼望都建立在了主耶稣的身上。当他们听见这位自己所跟从了三年之久的主所预言的那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内心陷入了忧愁，所以主耶稣需要加添他们信心，神会加添他们信心，让他们能够借着真信心的眼睛透过十字架的道路，看见那已经为他们存留在天上那最美好的永恒的应许。你们应当更加的相信我，你们要把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感到失望，我一定会成就那伟大的救恩的应许，你们的信心要在我里面更加的坚固。基督徒，我们有真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是那样的微弱，你需要求主来坚固，直到你们心里不忧愁，可以平安的应对世上一切的苦难，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你们当相信我与你们同在，我就在你们的船上，我仍然掌管着风和海，风浪绝对不能够超过我所命令的范围将你们沉没，所以我既然拯救了你们，也必拯救到底，你们这小子里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神借着摩西也对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说过，在生命记的第31章的第六节，他在1500年前，他借着先知预言，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人，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他对每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真正神的儿女的应许。所以寻求的人，你来领受福音，不也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吗？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继续坐在这里来寻求这位神，来认识他，因为你相信这是神的话语，你相信神可以拯救罪人，你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你相信圣经里的话语，否则你不会坚持的来听真理。但是你也在愁苦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平安，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你可能寻找了各种办法也让自己内心安心，但是你做不到，可能你尝试过进食，你尝试过祷告，像基督徒一样祷告，尽力抓住这样听到的机会，但似乎对你的良心的平安不安没有得到实际的帮助，神的愤怒依然迟迟的悬挂在你的头上，你的内心依然的愁苦，没有喜乐，不像神的儿女那样可以起来侍奉主，有力量起来侍奉主，也不能够与他们一起团契，所享受一起团契所带来的那种的喜乐，那种内心的喜乐，与神的相交，与主的相交的那种喜乐，因为你被罪的重担重压。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相信全能独一的真神也要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说的是，曾经说过，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所信靠的目标不是单单的一个神，很宽泛的有一位神，甚至不是只是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你所信靠的目标必须是耶稣基督。犹太人都信那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但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主说他们真正信的是魔鬼，并非真神。在约翰福音8章19节里面，我们之前也听过，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主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也就不认识我的父。你们如果认识了我，耶稣基督，你们就认识了我的父，你们就真正认识了神。你想要真正的认识神，相信神，真正明白所领受的真理，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那里，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的全部，你要用全部的心抓住他，完全住在他的里面，他才是你唯一的拯救。你们相信有一位神，亚伯的兄弟该隐和加略人犹大，他们也信，甚至亲神子亲自和他们说话，甚至神会亲自和他们说话，他们都得到过神许多的祝福和带领，他们甚至可以和主争辩理论。但最可悲的是，他们却不信神所赐下的那女人的后裔，就是不信他救恩的允许。主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你来寻求认识神，必须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你的罪的重担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脱落，内心的忧愁才能够得到解除，内心的恐惧不安的海浪才能够得到平复，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最重要的是，才能够最终直到胜过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当死亡临到你的那一刻，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保守你平安的度过死亡河，不然你会像那个财主一样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在你死后的下一秒你会醒在那地狱的烈火当中。好，接下来第十四章的第二节，我们继续看主耶稣说出了最美好的一句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不是一个象征，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真实的，就像在你的家里面有许多房间一样，那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基督作为所有得救的人的长兄，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回到神那里，父神那里。那么我们知道身体必须有一个居所，就像灵魂必须有一个身体来居住一样，神所创造的人不只是有灵魂，而且还有身体，是相结合的，这才是神看为是好的。如果只有灵魂，那不叫完美，它必须与身体相结合。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要搬来搬去，有时候我们居无定所，即便是我们买了自己的房子的，也不过是有期限的，也是一个临时的住房。但是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那永恒的居所，是永远属于他们各自的居所，是属于他们各自永远的房子，是真正身体和灵魂所居住的家，是那真正的家。不论我们去哪里，我们最终都需要回到我们的家里，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归属感。同样的，耶稣基督为他儿女所预备的家不在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要指望从这个世界去寻找真正属于你的家，那都是临时的居所，那都是靠不住的。他们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当他们离世的那一刻，神的儿女他们会被天使接入那永恒的居所，那才是属于他们个人永远的家，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神的家里有许多的居所，所以是充足的，不会因为人数的加增而不足，是免费的，不需要你一身劳苦做工去赚得去购买，也是完美的，绝对不会偷工减料，不会漏水，不会开裂，不会有质量的问题，不会老旧，不会过时，也是没有期限的，是永久的产权，你可以永远居住。所以他说，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主再一次强调， 他的应许是确实可靠的，是千真万确的，即便没有，他也绝对不会向门徒们隐瞒，而且他早就告诉他们，就像他从起初就预言自己将要在十字架上替他的百姓受苦受难一样，不会因为他们不愿意听见，或者不喜欢听，或者不明白就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信的人将来所要承受那地狱的永刑，那就是说烧着硫磺的火湖，那也不死的虫，不灭的火。若是没有，他早已告诉我们，但是他早已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于地狱的刑罚，关于将来的审判。事实是他同样早就预言不信世人的结局，他绝对不会隐瞒与我们救恩相关的真理，跟你永恒相关的，他绝对不会隐瞒。所以他在世上为什么要如此尽心竭力的要把福音传遍犹大全地？他在世上三年的时间，一城一乡的把福音传开。若是没有罪，若是没有末日，若是没有审判，若是没有将来的刑罚，没有拯救，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魔鬼，没有天使，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树，没有生命册，同样的，他早必告诉我们，但是他没有，他所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他在世上讲论的最多就是这些，几千年来他差派先知所传的最多的也是这些。今天我们作为传道人，同样的，关于拯救的福音，若是没有，若是我们所传的是假的，若是不存在，我们早已告诉你们了。就像尼哥底母，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要记住，如果天国的位置已经满了，如果大门已经关闭，寻求神是徒劳的，神不会，神也不会继续差派传道人在这个世界去传那天国的福音。虽然两千年过去了，他依然命令我们把福音传遍地底，直到他再来。所以他还没来，这个门还没关，还是向我们敞开着。若是没有，他会在两千年前就告诉门徒们，但他在两千年前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最他所告诉门徒们的是，天上所有权柄，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了我。他命令他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曾经是做什么的，信仰什么的，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不管你是天主教徒，不管你是佛教徒，不管你是任何教徒，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对门徒们的命令所吩咐的，在两千年前。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这是指着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做的事情，他必要回到父的家里，就是神那里。作为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带着使命回去的，不是为了所有信他的人所预备那天上的居所，预备一个地方，就像曾经他给亚当夏娃预备伊甸园一样，但是那绝对比那更美好。这是多么美妙的应许，对于神的儿女来说，你不渴望吗？还不信的人，这就是财主门前的乞丐拉撒路内心充满着盼望的缘由，这是每一个真基督徒内心喜乐的原因。不论我们被这个世界如何的藐视，不论这个世界如何的排斥我们，不欢迎我们，我们的主两千年来他回到父神那里，他不仅昼夜的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在他的父的家中依旧的为他自己的百姓在做工，亲自为他们每一个人预备天上的家，他在为你预备房屋， 每个基督徒都会得到属于自己那永恒的居所，他们在地上所失去的一切，所不足的，所缺乏的，基督都要在天上亲自来弥补他们的不足。你要知道，你的主现在在为你预备你将来永恒的居所。在箴言书八章的第二十一节里面，所罗门说，神借着所罗门说，使爱我的承受过财，并充满他们的库。所以基督徒将来可以说现在他们是最富有的，在他们的府库中，神为他们充满了最丰盛的一切，最美好的。所以让我们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他本可以一句话就成就的事情，他本可以命令天使做的事，为什么他要亲自来为我们预备？因为他认识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们是他流血舍命所赎买回来的产业，他必须亲自的为他们预备。我们都知道，作为父母，对儿女最有爱心和价值的礼物，不是父母用钱去买来的，而是他们亲手给他们量身定制的、量身制作的。可能曾经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做了一件衣服，绣了一个包，小时候他在那样的灯光之下为你辛苦的熬夜加班加点的绣的一个什么东西，制作的一个礼物，所以是父母亲手给他们量身制作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个性，所以只有他知道你的个性和你内心的喜好，他给你预备的绝对不是你不想要的，你会感到那样的不舒服不适合，他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绝对是最让我们喜爱和感到完全满足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我们不可能挑出任何的问题毛病。他作为人子离开门徒们回到父那里，不只是顾他自己，更不是撇弃他们，绝对不会撇下地上这些已经撇下了一切跟从他的人，他不会撇弃他们。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原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来，他回到父那里同样的是为了所有得救的人预备他们将来的居所而去的，不是不单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也是为了他教会的荣耀，为了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为了你们。你现在相信他，你跟从他，撇下一切来跟从他，那也是为你所预备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是预备一个地方，创世以来所有得救的人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相聚。想想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从亚当夏娃到最后世界末了最后一个人，所有得救的人都会跨越空间跨越时间在同一个地方相聚，但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是属于自己的房屋，他们可以彼此的相聚，自由的往来。想想看，那会多么的美好。你可以跟将来以前的圣徒串门，你可以跟他们来往，你可以到他们跟他们一起的团契，一起的敬拜赞美神，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天堂，不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完美，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你最喜欢的，而是因为有新约的宗保耶稣，有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以及他所洒的血，这是你得救的必须的，你必须借着他的血，你的罪才能得到完全的涂抹，得到洁净，你才能够承受将来那新天新地，那天上的产业。好，接下来第三节，主耶稣继续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好，这句真理对于每一个真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应许和安慰。这里的若不是假设，不是说假如有的话，而是他对自己应许的肯定和结果。他不仅亲自的为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你要属于他，你必须是属于他的人，你必须蒙他的拯救。他不仅为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预备了一个居所，一个房屋，而且也必定的会再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房屋是为人所预备的，这是他最后要成就的应许，就像新郎预备好了新房来迎接新娘一样，真的非常美好。你在世上可能有很多的欠缺在婚姻上，但是主都会弥补我们，我们都会体验到最后的神的儿女最后的那样的完美，新郎和新娘的那样的相遇。新郎和新娘已经订婚了，在这个世上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就相当于我们与主已经订婚了。作为教会，作为新郎的新娘，他必要再来迎接迎娶新娘。他不是派仆人来，他不是只派先知，就像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带着千万天使亲自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把你们安置在他亲自为你所预备的那永恒的居所。他的旨意是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绝对不会死在地狱里面，神的儿女，你绝对不可能失落，你的灵魂不可能失落。他必要与你与他的教会同在，因为头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教会是基督的头，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们最终是完美的联合，不仅是邻里的那种，而是身体的，同样是拥有身体的，你会感觉到是那样的真实，是实实在在的。那一天他们要面对面，不再凭着信心，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凭着信心，但是那一天是真实的，有形有体的，就像你我之间面对面一样，就这么真实。所以哥林多前书13:12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如同猜谜一样，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你想一想，当你主相遇的那一刻，你所知道的就像主知道我们一样，全部都知道了，没有任何的奥，没有任何的隐藏关于你的，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真正的天国不仅仅是灵魂的居所，也是身体的居所。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只能在这个局限的空间里面想象一下现在的世上的房子，但是这个远远的是不及将来天上的产业，那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心里也想不到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见，是真实的，不是幻想的，不是精神的寄托。他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将，这是他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想想看，神的儿女，你必定的会在那里与他相见，你们也在那里。他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赎回我们，目的在于此，他为你受死，他是目的在于能够叫你也在那里跟他同在，跟他同住。在主里面劳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这应许是对你说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撇下一切来跟从他的人，不管你在今生经历怎样的苦难，主耶稣说，我必要再来亲自迎娶你，迎接你到我那里去。他绝对不会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肉体见腐朽坏。这句经文同样会应验在你的身上，他必要赐给你一个圣洁荣耀的身体，永不衰残，和他一样，才配得承受他亲自为你所预备的那永生的 产业，永恒的产业。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必要成就。神说有就有，神的话语出去必然的成就。基督用了两个若在这里来强调他所说的话语千真万确。所以彼得劝我们必须确认我们自己的救恩。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要劝我们这些所有任性的基督徒，你必须确认自己的救恩和拣选是真实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不要自欺欺人。因为人种的是什么，他必定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许多口里面任性的基督徒，他们同样的会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无份无关。没有坚定重生的人是无法承受神的国的，承受不了的。不论他们当初怎样任性告白信仰，多么的恳切，不管他说自己多么的相信，多么的蒙神百般的祝福，假如他没有真实属灵的生命，圣灵不能够与他的心同正，他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么他就无法承受属灵的果。他们的心会厌烦那属天圣洁的团契，他不喜欢那样的地方，与他讲的完全相反。就像犹太人厌烦神所赐下的玛拿一样，虽然口里面他们会期待向往天国，但是一旦真的让他们去了那里，他们会恨不得马上下来。好，接下来第四节主继续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往往对于基督徒来说，神对他们的评价，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神对他们的评价往往会高于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评价。我们很容易低估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我们常常看自己一无是处，我们都说自己很软弱无力，我们感受到自己真的很软弱。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这句真理也是主对他们说的，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他们绝对不可能在迁怒历程当中迷路，他们清楚主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圣灵会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知道通往永生的道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虽然他们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会陷入灰心，有时候甚至会被抓入绝望地牢，但他们绝对不会不知道那条通往天国的道路。神会借着赐给他们的信心的眼睛指引他们回到那条正道，如果他们走偏的话，神会引领他们回来，他们就会在内心发出蒙神悦纳的祷告，他们会像诗篇的作者在139篇23节里面一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神啊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们会发出这样灵里的祷告，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他们真的是内心的渴望。接下来多马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暂时还不明白这样的真理，还以为基督是去到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他可能以为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但他懂得向主显明自己内心对真理的质疑疑问，并且谦卑的来求问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也时常来到主面前感叹吗？主啊我如此的拙口笨舌，没有智慧，不知道如何行，许多真理我的确还不完全明白，也没有经历，但是神却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让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惊讶，门徒们跟随主才3年的时间，主耶稣基督从未离开过他们，他们对主要上十字架的预言非常的模糊。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整个救恩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回到了父那里，神的话语已经启示完全了，我们去看那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们许多人不止停了三年，甚至十几年的、二十年的，却依然还有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肯接待他做自己的生命的主和救主，也不肯像多马这样谦卑地承认自己对真理的无知，并懂得来到主的面前祈求。耶稣说，信子的就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是对所有人说的，不信你试一试，你就是硬着心不肯来试一试，你就是将神当作撒谎，也不肯来信主，否则你就会像那个父亲一样求主帮助你的不信来明白这样的真理，得到永生。这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之下任何的条件。吃喝是身体饥渴的本能的行为，是不用人教导的。一个真正饥渴的人是不需要学习怎样去吃喝的，食物拿到你的面前，你如果真的饥饿，不用别人教你，你自己就会吃。就像小孩子一样，一出生就会本能的喝母乳。好，灵魂饥渴的人也是这样的，基督就是生命的粮食，将它领受到你的心里，你必须把主耶稣基督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接待他到你的心里面，承认他做你的主和你的救主，你的灵魂就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你把你所有的都交给他，让他来掌管，你就会有永生的生命。毫无疑问，多马虽然信心非常软弱，但是他是一个拥有得救的信心的人。尽管他对真理还是有许多的问题，但主耶稣一直耐心的在教导他和门徒们，不管受难之前还是复活以后，主从来没有责备过他的小信和不信。他很坦诚，他没有故种装懂，他不满足自己头脑中已经有的知识，而是渴望得到基督亲自对他的教训。其实他的问题同样是其他门徒们所面临的问题，不然他们不会在基督被抓的时候几乎都离弃了主，他们都逃跑了，直到主从死里复活找到他们，并且亲自来兼顾他们，是主在找到他们，重新的把他们寻回来，加给他们信心。最后一节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英文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是唯一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从这个世界去寻找其他的盼望，其他的拯救，若不借着我。好，最后这句话是已经板上钉钉了，完全把范围局限在他自己身上。若不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都希望死后能够进入一个享受那样的安息，这个人真正的安息。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你死后不得安息，没有人到父那里，因为只有到父那里的，只有到神那里，你才能够有真正的永恒的安息，不然的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你必须借着他，你必须认识他，你必须完全信靠他，不然的话死后所要面对的是永远的不得安宁，永远的哀哭切齿，没有安息。世人所盼望的死后能够进天堂，能够安息，那都是梦想，不现实。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进天国。这是对世人最美好的福音。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回答不仅仅是针对多马和这些门徒们的，更是对全世界所有人，包括你，不管你是第几次听到真理，是对你所说的那最美好的真理。他非常清楚地指出，天下人间不管你曾经所认识到所接触过任何的信仰，任何的人，任何的先贤古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智慧，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说，天下人间若不借着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彼得说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理，我就是那唯一的生命。不管你如何去思想天国，天国的道路，不管你怎么渴慕真理，渴慕救恩，不管你如何去学习神的话语，渴望进入天国，耶稣基督将我们所有人的眼目都聚集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他知道将来会有许多人来到教会，就像你今天来到教会一样，都是靠着自己的宣告，靠着自己的宣告一个信仰，自己的决定要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靠着自我的韧性，而不是借着信靠他，而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真的赦免了你一切的罪。蒙他赦罪，不是借着他蒙他的赦罪与神和好。我们是如何寻求神的？我们是怎样得救的？主耶稣对多马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是到父那里，到神那里唯一的道路，从今生到来世到永恒天国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既是起点，他也是终点，你必须从他开始，也是从他结束。他是从地上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他就是雅各梦中的天梯，连接人与神之间的那天梯，罪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唯一的道路。他不仅仅是引路人，他本身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唯一的那条路，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路通往天国。真的，我们每次导航我们走错路，还有其他的路可以帮你导，可以到那里，都可以转换一条路，只是花长一点时间而已。但是主耶稣说，你走错了，不管你花多少时间，你花上一生的时间，你不可能进入天国，你不可能到神那里，你就会被下到地狱里面承受那永恒的刑罚，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通往天国。实际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宽阔的路，那大路通往地狱的，一条是窄路通往天堂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条窄路，找到的人也少，行走的人更少，因为这条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是一条完全违背世界的道路，是违背人意的道路，是违背我们自己人心的道路，堕落的人心。而且道路两旁充满了魔鬼的爪牙，魔鬼会在两边布满他的网络，是世人所厌恶的道路，是人所不愿意走的，没有人自己愿意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记住，虽然我们都喜欢永，都渴望永生，都爱听这样的名字，但是真正永生的道路是没有任何人会喜爱行走的，凭着他们自己是不可能受人欢迎的，不然的话走的人不可能那么少，就会很多。因此有很多很多人退去了，他们甚至踏上这条路要开始行走，但是他们都退去了，最后走的人就很少很少。所以他才是那道路，那唯一的道路。他说，我就是真理，我是那唯一的真理。比拉多说，对主说，什么是真理？真理站在他的面前，他却不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在传讲真理，你还是不认识，你还是没有信靠他。什么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真理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几个真理，不可能说那个道理也是真理，那个人说的也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神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的主。所以只有主的话语，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理，道就是神，他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只有真理可以存到永远，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存到永远，是永远必定的，是能够经受住神圣洁烈火的熬炼的。所以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不可能承受住神烈火的熬炼，将来你站在神的审判的面前，你不可能承受自己，只是凭着一个任性神就赦免你。 所以你必须被他宝血所涂抹，所洁净。世界上只有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质都将被烧尽，被神的烈火，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神是圣洁的，就像烈火一样，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他把你化成灰烬。唯有真理，神的道永远立定，绝不更改。世界上所有的朝代都会更替，国家也会覆灭，真的，我们所有世界上每个国家我们都经历过循环覆灭重启，万物都会死去，新鲜的理论会代替旧的理论，但是只有真理永恒不变，只有真理才能够叫人得真自由。这个世界就像一个老旧的机器，已经破败不堪，我们人的思想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愁苦，越来越绝望，越来越焦虑不安，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而提高而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物质的丰盛会让灵魂越发的空虚，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你里面没有真理的话，你现在比以前过得更加的富裕，但是你的灵魂更加的虚空，更加的焦虑。人们只会发明更多的罪恶来麻痹那堕落的良心，解除这一切的办法根源在于寻求真理。什么是真理？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不管世人自认为多么的文明和先进，多么自认为有智慧，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管你是大学教授也好，不管你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那么你仍然活在黑暗当中，在属灵上不过是瞎眼的，是瞎子，无法拯救自己脱离那败坏和灭亡。死亡会真实而公平地告诉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你所追寻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你在世上所积攒的一切财宝都是虚空的。最后他说，我就是生命，基督是唯一的生命，一切生命的源头。约翰说，万物借着他所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从何而来的，所有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生命都掌控在他的手中。他教导我们不要满足今生有限的生命，我们都在衰老，我们都在走向死亡，而是要寻求那永生的生命。你活着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为你的永恒预备，预备你将来永生的生命，就是那属灵的生命，不然你就没有生命。所以每一个人，你在世上寻找什么呢？寻找幸福吗？你所认为的幸福就像烟花一样，打烟花又昂贵又虚空，看起来非常的华美，但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你所追寻的幸福。你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你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神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的时候便归于无有，也无人纪念。所以你以为自己有生命，以为自己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圣经中那些关于死人的记录，所有圣经当中关于那些死人的记录，那些病人的记录，那些麻风病人、瞎眼的、已死的、被鬼附的，那些都是你灵魂的写照，都是我们属灵的状况。其实你没有真正的生命，那存到永远的生命，而且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死亡一到就要归还生命的主，你就要被审判，要下入那地狱，承受那永死。为什么我们都盼望能够拥有房屋的产权？我们非常重视产权，因为这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固定的居所，直到你死为止，不用再搬来搬去，不用再搬家，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不用再怕涨租金， 神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真正的旨意是寻求永生，寻求永生。所以他的命令是永生，你们要得到永生，你们要来寻求永生。这生命只有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又回到了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不可能去其他地方去寻找。他说我就是生命，我是那唯一的生命，不要从人的智慧中去寻找，不要从你自己的心里面去猜测，没用，要去寻找耶稣基督，要去认识他，你要来信靠他，他是唯一的生命，你要得到他，你必须得到他，没别无选择。你今天离开这里，你没有得到他，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你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并且他是那唯一的生命，唯一的，不是唯二的，是唯一的。对于人来说，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都知道，死刑犯被关押在大牢中，等待明天执行死刑。你可以说他是活的，但他明天就要执行死刑，枪毙了。他和死人有什么区别吗？他就像活死人一样，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我们跟他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活得更长久一点，死亡还在临到你，甚至有可能你比这个死刑犯还更早离开这个世界，你说不定。同样的，你说你活着，你在享受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你在为此奋斗，积攒财宝，为你的后代积蓄，为你的家族增添光彩，光宗耀祖。但是你和死刑犯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凭着良心，死亡仍然伏在你的门口，你个人的门口，你仍然是他口中的猎物。你可能说不怕，那是因为你逃避真理，你在逃避死亡的钟声，始终在为你敲响，每天都在响，响一次又离死亡进一步。你堵住耳朵假装听不见有什么用呢？祈求圣灵今天就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在神的眼中是赤身露体的，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就像丹阳笔下的基督徒那样。你要立刻的奔向生命，你要呼喊生命，你要得到生命，借着你现在所拥有暂时的短暂的生命，你要去寻求那真正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那能够为你存到永远。这个世界的财富一点也拯救不了你，你可以未来去，你可以用来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或者短暂的治疗，但是你必须得到了真正的生命。你得到了吗？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唯一的生命，你得到他了吗？你没有得到他，所以你还是死的，因为他才是唯一的生命，你没有得到他，你就是死的。你在街上行走就是行尸走肉，在神的眼中，水平上。所以不要指望从他以外，从耶稣基督以外去寻找任何地方去寻找。你的盼望是基督徒，不是某个牧师，不是某个理论，不是任何人所说的话，而是主耶稣基督本身。我们所传的如果不是神的话语，不是真理，不要听，没用，对你的灵魂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只有他赦免了你的罪，你才是永远的无罪的，你才是真的与他和好了。只有他才能够赐给你永生的生命，他有没有真的赐给你，你是第一个经历的，你必定的是第一个知道。如果你真的拥有，你必定的是第一个知道你有没有真实的生命，除他以外没有生命。所以他说若不借着我，最后一句，没有人能到父那里，这是多么有力的强调，我是那唯一的，唯一的。最后不够，还要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与神和好唯一的途径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用他的宝血为罪人所开通的道路。所以6000年前亚当夏娃因为犯罪把这条生命的道路给堵死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却用自己的生命打开了那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你可以品尝那生命树的果子，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10章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所以你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是神的地方，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指望我很信神，我相信神是美好的，我相信他赐福我的一切，但是你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没用，你还是被咒诅的，你不可能进入到他面前来，将他死后你不可能来到他的圣所，你无法面对圣洁的神，带罪的身体，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是他的身体，真理非常的明确，若不借着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借着宗教仪式，不是借着洗礼，洗礼没有，拯救不了人的灵魂，洗礼，不是借着圣餐，不是借着祷告读经，不是借着听道，不是借着你来教会，不是借着你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借着你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都无法到父那里，不管你怎样拼命的做，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从小就遵守神的话语，不管你怎样努力的遵守，在人的眼中你是多么的圣洁，你不可能靠着这些到父那里去，神不会悦纳的，真的。我们家的猫有一只猫非常可爱，也从来没有出去过，但是不管它怎样干净，不管它怎样令人可爱，我绝对不会与它有那种的亲密的接触，你绝对不可能让它舔你的身体，因为你接受不了，可能有的人喜欢，但是我接受不了那样的一种状态，它毕竟是宠物，毕竟是动物。如果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不管你做的有多好，他不可能悦纳让你在他面前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不管你多么的努力，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那圣洁无罪的身体，借着他所完成的救恩，你才能够到父那里去。魔鬼欺骗人说不用完全借着基督，魔鬼说你不用完全，魔鬼没有否认真理，完全否认，但他误导人自己做决定，凭着感觉，靠着人的行为，妄想神会悦纳，允许他们去到父那里，进入神的国，所以这都是欺骗人的谎言。你不可能说靠着神的宝血，再加上我的一点点努力，我的一点点改变，真理是怎么说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必须因信而称义，而且还要因信而活，不是因行为，不是靠着行为。人性，我们人生来痛恨真理，我们喜欢捏造各种谎言欺骗自己，来麻痹自己的良心，所以你必须回到真理里面，回到生命的起点，不管你做多少年礼拜，你必须回到起点，回到救恩的道路的起点，你有没有从那里进来，你有没有从基督这道门进来，回到基督这里祈求他的赦罪，被圣灵重生，你有没有被圣灵重生？否则没有人能够得救，若不借着我，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赦罪，没有我的拯救，没有人能够与神和好。那么今天地上的教会难道不应该恐惧吗？所以你不可能借着一个决志祷告，你不可能借着自己的任性告白，除非你真的经历了主耶稣的赦罪，耶稣基督将你死在罪中的灵魂真的活过来了，你经历了，你肯定知道的，你必定的会知道你所经历的，否则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才是唯一的道路，他才是唯一的真理，他才是唯一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能够寻见他，从他而开始，从他而结束，从他而到父那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52首，好，我们这首诗祷告。阿门。